功课还没有学得很好，求主给你们包容的力量，劝召你们，给你们包容的力量。那我希望我能够尽快的学会这个功课哈。我们读第二节，我们从第二节第二、第三，然后第五到第八，好不好？我们一起读。听祷告的主啊，凡有血气的都要来救你。罪孽胜了我，至于我们的过犯，你都要赦免。第五节到第八节，拯救我们的神啊，你必以威严秉公义应允我们。你本是一切地极和海上远处的人所依靠的，他既以大能束腰，就用力量安定诸山，使诸海的响声和其中波浪的响声，并万民的喧哗都平静了。住在地极的人因你的神迹惧怕，你使日出日落之地都欢呼。人如果实在知道天地间有一位怜爱世人、垂听祷告的神，他们迟早都会来到神面前祷告。如果他们知道，为什么？因为我们世人一生中总有感到软弱、无力、不能突破困境的时候。我举一个例子，我有一位表姐，我把她的名字提出来也请你们纪念。我有一个表姐，她名字叫方素香，地方的方，朴素的素，香气的香。她小时候他们的家就在教会的隔壁，她小时候是上教会的幼稚园，在上学之前。我小时候因为她的家就我要去上小学会经过他的家，我跟他同小学，所以我常常去他家接他，然后一起去。许多年以前呢，好多好多年以前，我听人家讲说他事业发展得非常好，他在一个银行里边当乡里，他现在也在银行里边做事，很多很多年以前啊，我听了就为他高兴。好，如果我记得没错，他应该是当银行的乡里。一两个月以前，或者两三个月以前，因为我对时间都没有去记哈，我只能大概的。他的妈妈就是我的小姑妈，我小姑妈非常爱我们，因为她很爱我的母亲，也就很爱我们。我小姑妈生病了，病危。那个时候，大卫牧师跟我的姐姐美香，他们就一次两次三次从台中开车去探望。他的孩子都很受感动，他知道大卫牧师很忙哈，抽空去探望他。其实我小姑妈跟小姑丈，以前我在台湾的时候，我这个姐姐就跟我一起去，都传过福音，而且都讲得很清楚哈。耶稣是救主，然后除了耶稣之外，这个天地间有一个黑暗的权势，他要抢夺人的灵魂，我们都讲了哈。那这一次他们去，我不知道他们有没有再继续讲福音。总之第一次去是的，去探病祷告，给我小姑妈打气。第二次去的时候就是临终了，我小姑妈已经都没什么力气了，也不能讲话，都只能点头摇头了。但那个时候大卫牧师就跟我姐姐去，也有一个亲属一起去。那个时候大卫牧师就跟我这个小姑妈说，姑姑，如果你在走这一条路，人生这条路每个人都要走， 你在走的这个路上，你要求告耶稣的名。好像我姑妈不晓得有没有点头，我忘记了哈，但是我记得很清楚。我那个亲戚，我是听他听我姐姐讲那个见讲那个情形，结果我们那个亲戚就跟我那个姑妈说，当你碰到情况的时候，你要念阿弥陀佛，就是一个打岔。那当然牧师很难过哈，但是就把我小姑妈交给主。第三次去的时候，他就已经过世了，那他就要去安慰眷属。他去安慰眷属，那个时候呢，他的大儿子、大女儿，大女儿就是方素香，大女儿、大儿子两个妹妹，还有他们的孩子，一群人就在家里折纸钱，因为他们不知道他妈妈是怎么样，我的家乡，为什么当时神要我离开我的家乡？我的家乡那个偶像的权势是非常强的，我爸爸是庙里的老大，你知道吗？我们整个家族都是，就是住在庙的后面，100多年历史是整个围绕那个。我这个小姑妈就是都会去求神问卜啊，那后来为什么我的姐姐，我的美香姐离开那个15年前？大概17年前就信主了，他在2年前来台中，他离开台南了，他就可以好好的追求主。因为那种我的那个表妹啊，还有那个什么灵不灵的啊，常常来跟你讲这些，如果你不是灵力很清楚，你常常会受很多的搅扰。所以我当时是亚伯拉罕的呼召，我真的就出来了，就一直的跟随主走直路哈。那我不知道我这个表姐，她小时候上这个幼稚园的时候，教会幼稚园有没有听到什么话，我不知道。当牧师跟我的姐姐一次两次回去的时候，就听到一件事，我这个表姐的女的孩子，不晓得是不是长子，就一个儿子突然生病了，不晓得生什么病，找什么医生都查不出什么原因。你知道台湾是有那个全民医疗健保，对不对？可是不知道为什么，因为他是学这个，是很会处理钱财的，他一定懂得，对不对哈？他居然说每个月要花10万块以上新台币，每个月花10万块以上。他的兄弟呢，替姐姐感受到这个担子这么重，就拿了50万来要来帮助这个姐姐。可是能做什么？他整个心都碎了。才大概1年多以前，爸爸去世，那儿子又碰到这个情形，他整个心都碎了。然后妈妈又病危，所以那一天当在探访的时候，最后大卫牧师他就跟他们做见证。我不知道他怎么做见证，他就说为什么阿嘎要离开家乡，他是追随耶稣的带领，真的有一位上帝是那么真实。他在跟他怎么讲，我就不清楚了哈。那他们都知道我的见证，我离开家乡他们都知道。那个时候牧师就说，好不好我们来祷告。我的姐姐跟大卫牧师都说，当我们的大卫牧师说好不好我们来祷告，我的表姐立刻就伸出双手请求接受带到。那我的梅香姐讲到这个，她就说啊，真的，她就伸出双手要接受祷告所以我们纪念她。不晓得神要在这个人生命中怎么做，我是小学的跟着他一起走路上学的，就是一个无助。我们人总有到一个时候是我们不能突破困境的，所以祷告第一个重要的要素就是无助。真实的祷告第一个要素就是无助。 我没有办法突破，我没有办法用我的力量，用我的方法。我无助地来到这位神面前，神啊，我仰望你的怜悯，愿你的日头来照我，来引领我，愿你的日头临到我，给我一点阳光，不让我在那个阴霾里边打滚。好，祷告第一个要素就是无助。有时候有一些人走投无路了，像我这个小姑妈是很会到处去求神问卜的，她是我们家有名的，就常常是带领谁碰到什么事去找小姑妈，她就带你去问问东问西的，没有用。她家有很多的问题都没有用。有时候我听到一些人似是而非的讲一些话，甚至连基督徒有时候也会讲这种话，绝望了，失望到极点了，你都没办法了，祷告神有什么用？你们有没有听过这种话？有，我听过这种话，那时候是不认识神的人。有的基督徒是这样不认识神呢、哦、其实正是这个无助让我们来仰望真神的怜悯，求他施恩为我们做我们需要可是我们却做不来的事。我们来看诗篇102篇，有一本书就是哈列斯比写的祷告，我大学的时候团契的人送给我的。我那本书看到最后呢，我就留下一个最深刻的印象，就是真实的祷告就是无助。当你觉得无力无助的时候，那个时候正是你可以来在神面前得神扶助的时候。我们看诗篇102篇17到20节，我们一起来读。他垂听穷人的祷告，并不藐视他们的祈求，这必为后代的人记下，将来受造的民要赞美耶和华，因为他从至高的圣所垂看，耶和华从天向地观察，要垂听被囚之人的叹息，要释放将要死的人。十七节这个地方，他说他垂听穷人的祷告，并不藐视他们的祈求。这边讲的穷，并不只是财务上的穷，有时候是什么智慧的穷、哦、我就觉得我很需要神的帮助。有的时候是智慧的穷，有的时候是什么引领指教的穷，我们不够欠缺引领，欠缺指教。有时候是我们知道应该怎么行，欠缺得胜能力的穷。不论我们是哪一种情况的穷人，只要我们无助来仰望神的怜悯，仰望他的慈爱，神不藐视他们的祈求，神的话安定在天。他从天上往下看，要垂听被囚之人的叹息，要释放将要死的人。感谢主，有一些不信的人说，对不起，有一句话我这边我应该讲，我刚才漏掉。这句话就是说，神给困苦人预备恩惠，使他们可以活。我们的神是这样，所以诚心来求告的人就有机会得这个恩惠。你不来求告，你就连得这个恩惠的机会都没有。这是在急难中的求告， 有一些不信的人，他们会嘲讽我们，哈，你们这些信耶稣的，有宗教信仰的人，你们这些信耶稣跟人家传福音，都趁着人家在急难中的时候来打劫，哈，对不对？哈，好，所以你们的宗教信仰是弱者的鸦片，啊，是大陆上的人都讲弱者的鸦片。我不要在这方面多阐述哈，但是我要说，我们不要理这种话，因为这些人不知道他们在说什么。谁敢说他一辈子不会经遇到困苦极难？所以对这种人，我只能说，主啊，怜悯他们，讲话不要讲得这么狂傲自大。那这是在急难中的祷告。但是呢，如果我们在平常就来求告神，不要在急难的时候才来求告神，这样我们遇到急难的时候，我们就更有信心来依靠他。大卫就是这样子的人，对不对？他平常就来求告神，所以他遇到急难，真的好像都拿得到那个恩惠，对不对？好，那我们看大卫为什么能够那么明白神的心意，拿得到神的恩惠，因为他常常用心灵跟诚实跟神在那边相交。所以第二个祷告的要素是一定要用心灵跟诚实来跟神相交。诗篇有一半以上的诗是标明是大卫写的，大卫就是一个用心灵跟诚。因为你看大卫这样讲，神啊，求你垂听我这不出于诡诈嘴唇的祷告，对不对？他的诗篇三十二篇说，得圣名起或得遮盖起贵的是有福的，心里没有诡诈的，耶和华不算为有罪的，是有福的。那但是诗篇呢，有一些没有标明是大卫写的，有人觉得有一些可能也是大卫写的，比如说诗篇一百一十九篇，有人都认为那是大卫写的，但上面没有标明哈。不论怎么样，你去看诗篇，诗篇里边写诗的人，他们都是怎么样？他们的心都是常常持定神，倚靠神，要信从神，要安息于神。他们的口，他们的心是这样坚定倚靠神，他们的口是这样常常来求告神，感谢神，赞美神，甚至向神欢呼。我的姐姐呢，这个美香姐很可爱，有一次我们在谈话，她说，哎，要祷告，学祷告，来读诗篇啦。我说是是是是是，来读诗篇，来读诗篇就会学会祷告。不晓得从哪里看到的，他是后来才来追求主的。我们来看一下诗篇这两个地方好不好？诗篇八十六篇，八十六篇第一到第五节，好，我们一起读。耶和华，求你侧耳应允我，因我是困苦穷乏的，求你保存我的性命，因我是虔诚人。我的神啊，求你拯救这依靠你的仆人。主啊，求你怜悯我，因我终日求告你。主啊，求你使仆人心里欢喜，因为我的心仰望你。主啊，你本是良善，乐意饶恕人，有丰盛的慈爱，赐给凡求告你的人。有时候我们祷告的时候，我们要提醒主，你是怎么样的神啊，求你照着你的本性来待我，来怜悯我啊，你求你 仔细听我祷告。我们再看十一节、十二节，我们一起读。耶和华，求你将你的道指教我，我要照你的真理行。求你使我专心敬畏你的名。主我的神啊，我要一心称赞你，我要荣耀你的名，直到永远。心灵诚实的祷告就是，如果像十一节，求你将你的道指教我，我要照你的真理行。如果你是选择性的要来遵顺顺从神，你这样子的祷告就会失去那个 power。 可是如果你是真心实意的，我们说阿们，阿们是什么意思？以上祷告是真是我心所愿，对不对？耶稣说奉我的名祷告，而且呢你是真心实意的要这样子的来求告神。当你说神啊，求你将你的道指教我，我要照你的真理行。人若立志遵行神的旨意，神一定会告诉他什么是神的旨意。这是约翰福音第七章十七节这样的。所以这个祷告就会有果效，不是在那边打空气。好，我们再来看诗篇八十九篇十五节，这一篇是以斯拉人以探写的训诲诗。十四节跟十五节，我们一起来读：公义和公平是你宝座的根基，慈爱和诚实行在你前面。知道向你欢呼的，那名是有福的。耶和华啊，他们在你脸上的光里行走。慈爱跟诚实，神的心是慈爱的。如果我们的里面没有爱，如果我们神是厌恶虚假的，如果我们的里面没有诚实，我们的祷告好像跟神不是那么契合。他说知道向你欢呼的，那名是有福的。我好喜欢这句话，耶和华啊，他们在你脸上的光里行走。我们是光明的人，是信从神的光的人，感谢主。那大卫呢，我们来看大卫的祷告。诗篇第五篇，他从早到晚，甚至夜里他在做睡在床上，他也在思念神。这一个人就是一直要，我们上次讲到说为神寻得居所，他不仅把约柜放在那个锡安所搭的帐幕里，他知道他的大卫的启示是很超前的。如果我们仔细读他的诗篇，他的启示是很超前的。当以色列百姓还在按着这个遗文在那边行礼如仪的时候，他已经领受到的神的心意。这些东西其实是一个预表，其实最重要的，神要人听他的话，对不对？诗篇四十篇，对不对？他的启示那是西元一千年，将近西元前一千年左右的人。那为什么神能够像他？他就是心灵诚实啊。所以诗篇五十一篇说，这个等一下我们再讲哈。我们先看一下诗篇第五篇，我们看他的祷告生活是什么。诗篇第五篇，从第一节到第四节，我们来读。耶和华，求你留心听我的言语，顾念我的心思。我的王，我的神啊，求你垂听我呼求的声音，因为我向你祈祷。耶和华，早晨你必听我的声音，早晨我必向你陈明我的心意，并要警醒，因为你不是喜悦恶事的神，恶人不能与你同居。你从他那个祷告里边，我们可以来看哈，耶和华，你要留心听，祷告不只是言语，跟心思有绝对的关系，因为心里所想的，嘴里所讲的。神不喜欢心口不一的人。我这一辈子得了很多好处，因为 为我没有办法心里有一番话，嘴里讲出另外一番话。所以常常有一些人问我说，你好不好？我不好，我这边说不好啊，为什么不好？我就讲为什么不好。有一次也是这样哈，我说我没有得胜啊，为什么你没有得胜啊？我不会就是粉饰太平这样子，我里面不好我就不好。那当然有一些时候，有些时候面对一些人，神要我们不需要把我们的这个不好去影响别人。那如果人家真实，特别是属灵的长辈，好，我知道他可以当我的遮盖，我知道他可以帮助我，我就坦诚地向他讲。所以我就很讶异，我跟你们说过，我当时蒙了神的怜悯，在大征战中，神的使女荣教子说有事来找我。哦，那是给我很大的特权，你在他的同工跟他讲话5分钟够不够？他给我一个特权，我有需要可以去找他。那有一次我有些事还要找他，他说柯姊妹能不能找其他的人，因为他实在很忙。哦，我说可以，当然可以。好，他就介绍我找林教师。啊，林教师跟他是很不一样类型的人。荣教师有什么事他不会替你做决定，他要你自己去做决定，他会引导你怎么去仰望主，然后去做决定。他不会，他知道答案是什么，他不告诉你，他要你自己去寻求答案，他不要你依靠他。那林教士呢，他这个人就很直很白，哎，你不是可以这样吗？你不是可以那样吗？他直接把这个意见就讲出来哈。那当我把我的困境跟他讲，林教授就去跟他报告我请他辅导是什么事情。龙教授一听哦，他跟我说，孩子，我听说你受那么多的苦，如果你有需要我还愿意给你时间。所以来到他的面前呢，我差不多都是把我这个人一五一十的坦诚在他面前，对我有利的我讲，对我不利的我也讲，这个叫做内里诚实，那是神给我的怜悯。所以当我讲到对我不利的时候，像那个常常喜乐，我怎么得到常常喜乐？这个真实的什么叫常常喜乐？就是有一次我跟他说，我不知道我是不是应该要辞职，因为我在这个工作岗位我没有得胜。他说，为什么你觉得没有得胜？我说，因为我呢，圣经不是讲要常常喜乐吗？可是当我上面的那个 boss 做一些事，我实在觉得不是很合神的心意，我就给他一个 long face。 我常常给他 long face 啊，说我没有得胜。那不是说你在一个环境如果没有得胜你就不应该离开吗？好，神量一个环境你要得胜再离开。他说，孩子，你认为常常喜乐就算一天到晚陪笑脸吗？他反问我这句话。我说，啊，那么是怎么样？他说，如果一个人做得不合神的心意，你不要去陪笑脸，你要让他知道你还是爱他，但是你要让他知道你不喜欢，你不 agree。哦，所以常常喜乐不是一天到晚陪笑脸的哈。我以前以为就是哦，什么都要常常喜乐这样。那当然我们是心里是喜悦的，因神而喜悦，但是人实在做得不好，我们不是都是去陪笑脸。所以呢，在一个认识生命之道的人面前，林教师啊、荣教师啊、白教师啊，这些教师们他们都给我很大的帮助过，我都是坦诚的，这个叫内里诚实。因为我们的神是爱我们的神，他知道我们的本体是什么，他知道我们没有办法靠自己行出他所喜悦的。当我们诚实的面对我们的光景，神就有办法来辅助我们。好，这等一下我可能还会稍微再讲一下哈。所以他就说，神啊，你要听我的言语。那个言语不只是言语，那个言语 真的就是在表明他里面的心思。所以祷告呢，他说神你要顾念我的心思。然后呢，然后第二节讲到说，求你垂听我呼求的声音，你把你这个说出来。哎，这个说出来是真的很重要。我听到一个，有一次我参加一个研读圣经非常认真的一个团体，那他们有一次在有一个座谈会，他们说弟兄姊妹你们有什么问题哈，我们再来座谈。那一次我也去参加，我就记得很清楚，有一个弟兄说，何叔叔，那个何叔叔就是很会读经，很会带领人读经的。啊，何叔叔，有时候我真的不知道哈，我是里面这个想法是出于我自己还是出于神哈？他说你有什么困难吗？因为我不知道是出于我还是出于神，所以当大家说有感动要说出来哈，啊，我就怕是说出是我自己在交通。因为我自分不清楚，可是我实在很不喜欢 show off， 我不是很喜欢展现我都很懂，那我很想学习隐藏在主里，可是如果是神感动要我讲，我应该顺服。他就在那边好像不知道怎么办，就在讲的时候，这个何叔叔就说，弟兄啊，你不是爱展现你自己，你是喜欢顺服神。他就这样复诵一遍，然后说，当你在这个时候你就讲出来嘛，当你讲出来的时候，你很多时候你就会明白这个是出于主还是出于神。哎，那个时候我觉得对哦，那我们祷告的时候就是这样。所以有人说，你在那边祷告你就在那边长进，可是我们有个意念，不知道是出于神的还是出于我们自己，我们在那边祷告说出来，有时候神就让我们知道，no， 我们就知道哈。所以呢，声音发出来，你慢慢就会知道，你如果不去操练的话，你一直都闷在里面，一直都不知道是出于我还是出于神，让它出来，有时候你就明白了哈。第三点，他说，早晨我必向你陈明我的心意，陈明我的心意旁边是点点点哈，就是早晨我必向你有所表白，陈明，然后第四节他说，你不是喜悦恶事的神，他所陈明的一定是讨神喜悦的，因为他渴望与神同在，你不是喜悦恶事的神，恶人不能跟你同居，他渴望与神同在，所以呢，他所陈明出来的一定是神所喜悦的。他说我并要警醒，当你去祷告的时候，很不知不觉你这个人呢，好像神就把一份警觉放在你的里面，你们有没有这种感觉？有祷告没有祷告真的有差哦，真的有差。我们羡慕一种良善，我们去祷告跟我们不去祷告是真的有差哈。当真理的心思，当真理的灵在我们的里面，我们接受主的时候就有真理的灵在我们里面，对，这是耶稣跟我们讲的。我们如果真实的接待耶稣，他真理的灵就会在我们的里面当家。如果我们尊重他是我们的主，他在我们的里面当家，当我们又常把神的话藏在心里，而我们的里面就会有一个 standard， 有一个准则，那个准则就是耶稣基督自己，就是主的真理。那常常呢，平常的时候，有时候圣灵会催促我们顺着这种了解、这种体会去祷告。有的时候呢，仇敌来袭的时候，这个 standard 就会，圣灵就会把这个 standard 举起来。这个是以赛亚书59:19，那个特别是钦定本圣经 King James Version 或者是 New King James Version 都是这样翻译。他说，当仇敌来袭像洪水急流冲来的时候，有时候我们会经过这个情况，对不对？冲来的时候，圣灵神的灵就把这个 standard 举起来，然后把仇敌赶出去。我们是这样蒙保守的哈。啊，我们来看诗篇145篇， 诗篇145篇18-19节。好，我们一起读。凡求告耶和华的，就是诚心求告他的，耶和华便与他们相近。敬畏他的，他必成就他们的心愿，也必听他们的呼求，拯救他们。这样子我们就得蒙保守。好，我们继续再来看哥罗西书第4章2-4节。哥罗西书第4章2-4节。祷告要恒切。好，我们一起来读2-4节。你们要恒切祷告，在此警醒感恩，也要为我们祷告，求神给我们开传道的门，能以讲基督的奥秘。我为此被捆锁，叫我按着所该说的话，将这奥秘发禀出来。那恒切祷告，在此警醒感恩。警醒我们刚刚讲到了要感恩，为所有的事情神已经做的我们来感谢他，还没有做的神还在路上啊，我们来继续来求告他哈。那祷告呢，祷告有时候我们不要天马行空，不知道我们在讲什么哈。我们祷告要 to the point， 我到底跟神要什么。像这个地方他就说为我们祷告，求神给我们开传道的门，求神叫我们知道，带领我们讲什么样的话，该讲的话。神差遣他的话语，神的话语来，人听了才能信道，对不对？好，啊，感谢主。如果我们实在的相信天地间有神，弟兄姊妹，求神苏醒我们的灵，天地间真的有神，这位神是那么实在，他是灵，是虽然肉眼看不见，他的确存在，他托住万有，他统管万有，他发出他的灵，使地上的生灵受造，这是神的话。他有能力使地面更换为新，他有能力使地面更换为新 ，physical 的地面更换。他有没有能力使我们这个人里面这一块心田更换为新？有没有？有能力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们的口，我们的心是他造的。他有能力，我信不信？如果我们真的相信。哦，我的心，我的口身啊，是你造的。那如果我用我的心，用我的口，按着他的旨意来祷告，美好的事一定会发生，迟早的问题。好，所以诗篇116篇，我们来看这一节，我很喜欢诗篇116篇第1、第2节。我们一起读。我爱耶和华，因为他听了我的声音和我的恳求，他既向我侧耳，我一生要求告他，好不好？但愿这个话成为我们的经验。好，他既然这么爱我，他听我，所以我要求告他。那祷告的时候呢，也不是都是只是我们在跟神讲，有些时候呢，我们也要听他讲。真的，有的人很可惜啊，早上晨更，因为要上班，所以时间有限，大概15分钟、30分钟，然后就祷告、祷告、祷告神，然后起来拍拍屁股就走了。 没有时间听神，有时候神会跟我们说话，对不对？那我在早期的时候我有一次经验，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就知道，祷告不是指我们跟神说话，我们即使要求问神的心意，有时候我们就安静在他面前，他会告诉我们。我有一次就是因为这个我就是我上次讲的，我跟农教授的对话，我说我不知道我是不是要辞职怎么样啊，这个我就不多说了，免得让多用时间。我跟他谈完了，他就说：“柯子妹，你今天下午回去的时候，你就安静在主面前，都不要出声祷告，都不要想我要用什么话来祷告，都不需要。你只要让你自己安静在神面前，因为主知道你的需要。我已经跟神的仆人讲了，我跟神的仆人讲，就是在主的面前讲。弟兄姊妹，我们讲事情呢，不是我只在人面前讲。如果我们学习，我们与主同在，如果我们学习，我跟人讲话是在主的面前讲，这是保罗对提摩太讲的，对不对？好，你讲到不是只对弟兄姊妹讲，你是在主的面前讲，那这个时候我们就会有敬畏的心，就不会随便放肆说我们自己高兴说的话。我当然我的学习，我是指我这个是清醒的时候，我也有迷糊的时候，也有迷路滑那个失足的时候。当我们清醒的时候，我们知道我们说话是在神面前说，即使我跟人说话是在神面前说，所以神呢承担一切。即使别人误会，即使跟我讲话的这个人呢污蔑我，出到外面讲别的话，主知道。他骗得了人，他骗不了神。这个叫做我们把自己交给那按信实的，对不对？那个造化之主，按信实审判人的造化之主，把自己交在神大能的手中。好，那所以有时候我们真的要安静在神面前，哈。好，我们再来看，蒙赦免第三节，罪孽胜了我，至于我们的过犯，你都要赦免。这个求告者呢，一定会碰到这个情况，因为我们人难免犯错，哈。这个求告者蒙光照，他承认罪孽胜了他，这是内里诚实啊。刚刚我已经讲过，神要内里诚实的人。诗篇五十一篇第六节，我为诗篇五十一篇第六节要大大的感谢神，感谢大卫啊。这一节实在是太宝贵，我怎么样能够来到神面前，可以得到那个得救的智慧呢？啊。五十一篇第六节，你所喜爱的是内里诚实，你在我隐秘处必使我得智慧。有时候我们觉得我们是 small potato， 我们 good for nothing， 甚至我们看自己是什么都没有，是这么卑微的人。可是有时候我们从神领受的一些意念，一些看法，哦，有时候神的仆人这样讲，哎，跟他给我的一样，哎 ，match 哈。像这一次我去参加那个 Esther 那个特会啊，我想的话，我就是神缭绕在我心里边的，哈。那为什么？那就是同感一点，好。那就是因为我们在一个在神在我们隐秘处啊，使我们有那样的智慧。我们看。为这一节我们看诗篇一百三十篇一到四节。我们有罪孽，不是故意去犯罪，可是就算是故意犯罪，一时悖逆去犯罪，后来蒙了神的怜悯啊，懊悔了，或者是我们不是故意犯罪，不小心，我们又说错话做错事了，总之我们有了罪孽了，不要怕，耶稣就是我们的赎罪祭。但是呢，我们看一百三十篇第一节到第四节，好，我们一起读。 耶和华，我从深处向你求告，主啊，求你听我的声音，愿你侧耳听我恳求的声音。主耶和华，你若就察罪孽，谁能站得住呢？但在你有赦免之恩，要叫人敬畏你。哦，你看第三、第四节多么的宝贵。主耶和华，你若就察罪孽，谁能站得住呢？另外一个地方说，求你不要审问仆人。大卫跟神讲，神啊，求你不要审问仆人，因为在世界上没有一个人是义的，不要审问我。好，我们不是靠着我们的好行为来讨神喜悦，我们乃是因着神的怜悯，因着耶稣的宝血替我们说话，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，我们才能来到神面前。保罗说，即使我觉得我很不错，我不觉得我有错，我也不敢靠着我的义来到神面前。只有神深知我们的里面，你若就察罪孽，谁能站得住？很多时候我们无知，我们就我没有什么不好的意思，我没有犯错啊，我到底错在哪里？有时候我们有某种程度的无知，我们不知道，我们把别人激得哇哇叫了，我们还在我不是故意的，我不是。那这次我们去参加 Esther 的聚会，他很有意思，不晓得那天计划早上他有没有讲，他讲一句话，我觉得怎么讲这种话，他就跟你旁边的人说，是神让你来刺激我的。他说，弟兄姊妹，就坦诚面对这件事，我们都不完全啊，很多时候我们成为对付人的工具，我们都不知道。很多时候先生成为对付太太的工具，太太就哇哇叫了，先生都还不知道啊怎么样啊，那么容易受伤啊，我们都这样子。他说，你就坦诚面对这件事吗？是啊，我们这个人我们都不认识自己，神要好像一个古井啊，有人说我们的心是古井，古井呢下面有很多淤泥，从上面看水好清哦，可是当一根竹竿下去把它搅一搅，那个污泥整个就涌上来。有时候神就容许环境淋到，就要把我们里面，神就是要把我们里面的这个东西都掏掉，让我们里面全然充满的是他。所以为什么要被神，要成为神的器皿，要被神制作？苦难是一定有的啊。有时候别人，神借着别人来对付我们，有时候神借着我们去对付别人。所以我们早期追求主，说主啊，求你帮助我，不要成为对付别人的工具。有时候难免我们会哈。好，那我们现在来看。神说啊，他说在你有赦免之恩，目的就是要叫人敬畏你，啊，要叫人敬畏。现在有一些神的仆人，我上次讲过，他们很认识神的，他们就认为现在很多人很会敬拜赞美，可是向着神的敬畏不够。诗篇九十篇有一句话，我觉得很值得我们。很值得我们那个，我记得我大学的时候，有一次有一个辅导礼拜天讲到，那个时候我是在一个大专团契里边，我们都是大专学生哈，所以大家都非常好来好去，很彼此相爱，哇，真的是很好。有一天我们在聚会的时候，礼拜天崇拜，那个讲员居然说，主啊，求你叫我们懂得敬畏你。哦，我们吓一跳，我们不是很彼此相爱，神不是很要我们彼此相爱吗？他觉得我们敬畏神不够。好，那诗篇九十篇，九十篇十一节，这个有时候我们也可以这样祷告，谁晓得你怒气的权势，谁按着你该受的敬畏晓得你的愤怒呢？在九十篇的第八、第九节，你将我们的罪孽摆在你面前，将我们的隐恶摆在你面光之中，我们经过的日子都在你震怒之下，我们度尽的年岁好像一声叹息。你如果在律法，在神的律法的 鉴察之下，我们的感觉就是这样。但是如果我们是在神慈爱的光里，在神慈爱的里面，在神的爱中，我们就知道神知道我的本体，就是我里边有肉体，肉体没有良善。所以主啊，求你让我晓得你是慈爱的，但你也是敬畏的、可畏的，因为你是圣洁的神。你弟兄姊妹了解我的意思？一方面我们享受他的慈爱，一方面我们不要太随便放肆，在爱中好像有点不够按着神该有的圣洁来敬畏他。好好，我们来看第五节，65篇的第五节，拯救我们的神啊，你必以威严秉公义应允我们。你本是一切地极和海上远处的人所依靠的。神是良善的，只有一位是善的，这是真理。只有一位是善的。我们人一旦以自己为中心，我们就没有办法有公义。只有一位是善的。那慈爱，我是讲那个严肃的来讲哈，神是慈爱的，神是大有威荣的神，他所应允的都是有益于我们的祝福。因为箴言10:22这样讲，耶和华所赐的福不加上忧虑，他所赐给我们的福都是要我们引领我们去得益处，去就近他，去倚靠他，去跟随他。好，所以第五节这边讲，你必以威严秉公义应允我们。第6、第7节，突然讲到第五节，都是你好像你跟他跟神在对话。那到了第6、第7节，他突然讲说，他既以大能束腰，就用力量安定住山。我的感觉是，好像他写诗写到这个，突然他就面对人在讲话。哦，这位神呢？你看这位神是大能的神，他既以大能束腰，束腰就是要行动了。好，他以大能开始有所行动，用力量安定诸山，使诸海的响声跟其中波浪的响声，并万民的喧哗都平静了。神是可以行神迹的，我们来投靠他吧。好像他的意思是这样。好，那乔治穆勒，我上次跟你们讲过乔治穆勒，我们这一次上次祷告那个余曼，他就说，我们不是有一次看恩光，他讲他一生有50000多次祷告得应验的记录嘛。好，我没有仔细去算，那次余曼说平均一天有差不多4个祷告得应允。所以这个乔治穆勒是现代的信心之父，他说他办孤儿院，他就是认为基督徒都不认为神是真实的神，都不认为神是不改变、没有改变、又真又活的神。他办孤儿院，一方面当然是怜悯那些孤儿，那是神给他去做的事。那最第一个目的是，他要借着办孤儿院，不向人募捐，他们的需要只跟神祷告，然后借着这个来昭告世人，我们的神是可靠的。好，那所以这他呢，他就是他被称为信心之父哈。然后他怎么说？我看那个人家的给他的论他哈，给他归纳，他自己讲，祷告呢5个使祷告得应允的条件。啊，那这个弟兄姊妹，你们喜欢你们可以写下来，回去可以慢慢的默想哈。5个使祷告得应允的条件，约翰福音16:23，也许你们也都知道，但是可以再提醒一下。约翰福音16:23，23节，第一个，好，我们一起读。到那日，你们什么也就不问我了。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，你们若向父求什么，他必因我的名赐给你们。 因耶稣的名，我们向父求什么，他会赐给我们。那因耶稣的名，那一定是合神心意的，对不对？好，就是因他的名，他要赐给我们，不是因我们好不好啊，因我们是不是蒙爱，不是，是因耶稣的名。诗篇六十六篇十八节，这个很多人都知道哈。诗篇六十六篇十八节，我们如果要祷告得应允，六十六篇十八节，我若心里注重罪孽，主必不听。我若心里注重罪孽，主必不听。约翰一书五章十四节，新约约翰一书五章十四节，十四节，我们若照他的旨意求什么，他就听我们，这是我们向他所存坦然无惧的心。因为神的旨意要行在地上，如同行在天上。我们跟他 相合同心，他就会应允。好，第四点是一般人比较不熟悉的，马可福音十二章二十四节。马可福音十二章二十四节，好，我们一起读。耶稣说，你们所以错了，岂不是因为不明白圣经，不晓得神的大能吗？很多基督徒就是犯了这个错，我们以为我们明白神的心意，其实我们错解了神的心意。我们不明白圣经，我们以为我们懂啊，其实我们不一定真的按着神所要启示我们的来懂。好，不晓得神的大能，我们不晓得神真的是可以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行什么样的事，所以这一点是很重要的哈。那马可福音十二章二十四节啊，最后一个就是路加福音十八章一节，耶稣讲常常祷告不可灰心啊，常常祷告不可灰心。如果前面四点我们都做到了，那继续继续继续祷告。他的见证，有人说他有一次他为一件事祈求，乔治穆勒祈求了四十六年又三个月还没有蒙应允。可是听他做见证的人那个说，我看他讲话的样子很有把握，神一定会应允。祷告了四十六年三个月，他平常是一天有四个祷告会得应允。这边告诉我们，祷告的时间是由神来决定的。我们尽管信靠他的慈爱。好，下面我们要谈到一个点。第一，祷告是最重要要素是无助。真实的祷告一定有无助这个要件。第二，祷告一定要用心灵跟诚实，按着神的旨意来祷告。第三，祷告是属灵的呼吸，这个关乎到我们这个人灵命的建造。为什么有人说你在那边祷告，你的灵命就在那边长进？就是祷告是我们属灵的呼吸。我们呼吸是呼出二氧化碳，吸入什么？氧。现在为什么癌症很多？我不知道我的这个 common sense 对不对啊？早期我听人家讲说，就是因为你氧不够，缺氧，有一些细胞呢就变为癌细胞。好，那我们里面都有癌细胞，但是癌细胞的指数到哪里才算得癌症？还不到那里就不算得癌症。哈，感谢主，求主帮助我们越来越都有里面是有充分的氧。那我几年前我好像跟你们做过一个见证，那个见证是神差不多是完美的一个作为。所以有时候我就会讲到祷告的这个呼吸，有时候我就会提出这个见证。你们如果听过，好，请你们忍耐一下。 这实在是一个很不错的神很宝贵的作为。我们在苗栗碰到一个姐妹，因为当时我们大卫牧师呢，不仅在苗栗锡安堂开创那个教会那个布道所，他又同时兼任苗栗浸信会的牧师，那是我说来话长我就不讲，很特别的一个情况。所以我们对他们的姐妹们呢一开始不是很熟悉啊。有一天呢，我们的大卫牧师就去一个执事的家去探访。那这个执事的姐妹说，哦，大卫牧师难得来了，来来来来来，看看我们有一位姐妹在这里，我们的某某姐妹在这里哈，来，请你为我们的姐妹祷告。可能这个姐妹有什么事，就是姐妹掏，就在彼此在那边谈心这样哈。她说，大卫牧师既然来了，你为我们的姐妹祷告。所以我们大卫牧师呢不是很认识她，也不知道啊祷告什么，她也没说什么，好好好，就为你祝福祷告。然后他祷告，后来这个姐妹做的见证，大卫牧师自己都忘掉了。然后大卫牧师就祷告说，不晓得前后有没有怎么样，反正就是一句话，其中有一句话就说，主啊，求你祝福我们的姐妹，你拣选我们的姊妹做圣洁的器皿。好，就祷告这一句话。经过了一段时间，不晓得多久，可能有几年吧，因为神做工了。后来这个姐妹来做见证，她说，哦，这句话打到她的里面哈，原来是这样。这个姐妹是非常漂亮的一个姐妹，真的很漂亮。那她在公家有一个工作，她因为当时不晓得是先结婚才信主，还是信主以后糊里糊涂的哈，然后就进入一个婚姻，总之她先生不信主。然后呢，当她要追求啊，就跟先生呢格格不入。后来先生又有皮肤病，哇，情况就越来越不好，越来越不好哈。啊，就在这个时候呢，她上班的地方呢有一个先生很欣赏这个姐妹。那因为常常在一起工作，有一次居然向她表示爱慕之情。那我们这个姐妹呢，因为跟先生讲，然后跟这个人谈又谈得很投机，所以她的心呢就有一点点就是接受这一个人这种 friendship 这种友谊哈。她就在这种光景里，她自己觉得似乎不妥，可是也没有什么定罪的感觉哈。那我不知道他有没有跟他的姐妹他要谈这些事情啊。那我们的大卫牧师不知道，他就祷告说，你拣选我们的姊妹做圣洁的器皿。那句话打到他，我说，主啊，你拣选我做圣洁的器皿。哦，他突然觉得，哎呀，我这好肮脏污秽哦，好像有点要移情别恋这样哈。哦，他好肮脏污秽，好，他就是在神面前痛哭哦。他说，主啊，主啊，我这样。结果他从那一次开始，他逼得他好像里面一个催促，就来到圣门面前祷告祷告。对不起，可能我有一些需要以后再讲了，好，因为时间晚了。结果他心里就很难过很难过，他就祷告，就祷告神明，神啊，你赦免我，你赦免我。然后就开始搜寻这个怎么样来蒙神赦免，哦，要耶稣的宝血来洁净，哦，要怎么样哈。他就因着这个样子，他开始被催促来寻求神的饶恕之恩。然后他心里呢一觉得自己什么东西好像是神不喜悦的，我就主啊，他就求主这个宝血来洁净，要把这个东西赶出去，赶出去哈。然后呢，就是要来，那你在听他讲耶稣怎么样嘛？哦，主，我希望你这个东西来代替我里面的哈。他就有一段时间这样，那他自己不知道这个就是属灵的呼吸呀哈。啊，后来有一次呢。有一次有一个弟兄，他就带我们，因为 因为那个时候就他们也在浸信会聚会，也在我们喜安堂聚会，因为我们的大卫牧师是兼任两个教会的牧师嘛。啊，有一次我们在喜安堂聚会，有一个弟兄就选颂赞诗选301首，秋主，我是呼出我的愁苦，呼出我一切的罪恶，还唱这个诗歌说，啊、哦，就是这样，就是这样，哦，我原来我一直在做属灵的呼吸哈、哦，结果就这样子，你知道，他没有像别人这样刻意去求圣灵充满了，他就这样一呼一吸，一呼一吸，有一天他就被圣灵充满了。他被圣灵充满，浸信会的那个浸信会原来是不追求灵恩的，好，然后他就被圣灵充满，被圣灵充满以后呢，哦，他就很渴望陶主的喜悦，就为他先生祷告，结果他对他的先生呢，就开始了那种爱就在他的里面，后来他跟他先生的关系呢，居然就调好了，后来呢？就生下了一个很可爱的 baby， 好，神就把过一切的事就带过。你说我们的神是不是可以行很棒的工作？只要我们人肯在神的手中让他做，肯依从他，神可以行很多奇妙的事。好，我想我不要耽搁大家的时间哈。那所以祷告呢？祷告。是一个属灵的呼吸，这个呢，包括悟性的祷告，包括灵用灵祷告，好，那在这一方面，神就是要来建立我们的灵命。如果我们祷告只是为一些事情在祈求，而不是说让我们的灵命被建立，那我们还错失了主耶稣拣选我们为我们牺牲的最主要的目的。所以这一方面是很重要的，祷告是属灵的呼吸。好，然后以后我再继续讲祷告跟征战有关，那个是很简单的。那因为这个祷告跟属灵的呼吸这个呢，这个以后我再继续讲。好，那我今天就讲到这里，好不好？啊，我们来唱一首诗歌，颂赞诗选95首。